美日同盟再倡中共，台海、东海局势升温。莆田系医院与中共军方合作摘器官，25岁以下成高危供体。佛州、东欧清除共产毒瘤，认清中共危害被列入课本。美国卡塔尔斡船刚果与 M23 叛军签和平框架。美国移民局发布2025年10项工作总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近日中日因台湾有事争议持续恶化，东海与台海紧张局势同步升温。16号，中共海警宣布其1307舰队编队进入日本管辖的钓鱼岛领海巡航。同时台湾国防部通报，过去24小时内侦测到30架中共军机、7艘舰艇及1艘疑似官方船只在台湾周边活动。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披露，中共会想办法让高市落台。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田中厚行指出，中共频繁在西南诸岛及台湾周边活动，意着突破日美防线，扩大太平洋影响力。冲绳距离台湾约700公里，是美军印太作战和补给前线基地，因此成为中共长期战略目标。中共不单止加强与冲绳政要互动，还疑似操控网络舆论，煽动独立倾向。冲绳历史上曾是琉球王国，文化认同与日本本土不同，中共借此渗透宣传，日本若果没有当地居民支持，防御行动将受限。而巴士海峡则被视为关键咽喉，接连日本、韩国、台湾及中共东部的能源运输线，亦是中共核潜艇进出太平洋的隐蔽通道。中共在该海域增加舰艇巡逻，加强侦察。美国已扩建吕宋岛北部基地，日本自卫队加强监视，并与菲律宾进行联合训练。4月上任美国驻日大使葛拉斯被视为对华鹰派，抵达东京时就强调，美日必须在复杂的安全环境下共同反击好像中共这样的国家。15号，葛拉斯在 X 平台上传一张圣诞卡图片，戏谑感谢中共驻日大使吴江浩与驻大阪总领事涉剑为进一步加深坚不可摧的日美同盟所做出的努力，辛苦了。明居正教授近日在下班看理聊节目中说，高市与川普极可能就台湾议题达成共识，中共可能透过日本内阁政局施压高市落台。高市发言显示，日本在特定情况下确实可能认定全立危机事态，涉及国家生死存亡与安全。依照日本宪法第9条，日本理论上不得以武力解决问题，但若果日本遭受攻击却不还手，等同无条件投降；若果出动自卫队行动，则涉及武力使用，亦牵涉到宪法第9条修宪的问题。据朝日新闻15、16号最新全国电话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反而上升，高达69%，不支持率降至17%。台湾网红柳杰克采访东京大学生对日本出兵台海的态度，多数赞同直接参战，少数支持非军事支援，超60%认同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15号，北京呼吁公民暂停前往日本。日本前航空幕僚长田武神俊雄在 X 发文回应道，对此我表示非常欢迎，令日本感到困扰的正是中国人在日本境内过多。日本应该努力建设一个不依赖中国游客的国家，这样将有助于日本走向更加和平。不过现实是中国赴日本的游客不减反增。不单止这样，16号在中共与官媒集体发声反日的大背景下，日本动漫电影《鬼灭之刃》中国票房突破3.5亿，并获得单日电影大满贯。另外，菲律宾武装部队宣布，非日美三国在14号至15号在西菲律宾海举行第13次多边海上合作活动，演习规模升级，菲方派出2艘导弹护卫舰及直升机，美方以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为核心，日本派出驱逐舰 与 SH-60K 直升机、菲国海岸警卫队亦同步加入。对此，中共军队南部战区声称，在14号在南海展开轰炸机例行巡航，指责菲方拉拢域外势力。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14号在首尔表示，韩国未来将最终部署新型核潜艇，用以因应中共快速扩张的海军力量。这个是韩国从区域海军向全球海军转型的关键一步，亦是美韩合作的历史性时刻，其用途就是对抗中共，并警告中共在黄海架设构造物可能成为新常态，美韩将必要时采取坚决行动。美韩联合文件亦显示，两国将加强对北韩的常规威胁，同时暗示韩国在压制中共方面扮演更积极角色，符合川普政府提升印太盟友军力的战略布局。台媒上报就发表文章《一中失败，台湾成为世界的常识》。文章指出，11月高市与台湾 APEC 代表林信宜会面并合影，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在 APEC 年会发表演讲，强调台湾在全球民主与安全体系中的角色。这两起事件再次撕开北京一中原则的外交迷障，中共虽以严重违反一中原则等措辞抗议，其话语正当性下降，无法阻止台湾与世界互动的越加制度化与公开化。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感觉？早上比较容易没精神，晚上又睡得不好。在中医的理论入面，常用气血来到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补气18味是参考中医君臣佐使概念，精选18种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来支持日常活力与整体健康状态。有使用者回归，搭配规律作息与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白天精神比较稳定，比较不容易疲倦，手脚亦不会咁冰凉，晚上更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觉会因人而异。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想替身体补充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张欣提醒一下大家，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于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诊疗，如有不适请先咨询专业医师。11月16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文，揭露中国莆田系民营医院、军队医院和地下器官黑市勾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追查国际最新调查显示，以福建莆田为核心的莆田系医疗集团掌握中国大陆 80% 的民营医疗份额，与中共80所军队医院有合作，除了武警总医院外，几乎所有武警医院都有科室被私人承包，并且深度卷入疑似活摘器官、术后厨房及器官库运作。莆田系医疗商仅在2014年通过百度投放的广告金额就超过100亿元。在军方与高层庇护下，大型军队医院、民办和地下医院联合器官中介，共同形成一条规避监管、按需害人的器官供应链，民营医院在其中充当白手套。追查国际在2017年对一名与北京朝阳医院、武警北京总医院合作的器官联系人黄某进行长期追踪。黄某在电话取证调查录音中承认了器官供体由警察与官方提供，双方按比例分赃摘取器官在医院外做，这样能够避免医院受到风险。供体中有法轮功学员，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未有出过问题，通常以检查身体的名义配型，万一摘器官过程中出现问题，法院可以用重伤定罪证判几个月或一年就出狱了，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朝阳武警医院我们都在合作，我们不是合法的，供体这边是没问题的。 你要几多我俾你提供几多。就讲朝阳同武警，人家系有关系噶，佢哋唔怕，佢哋个关系都系部队或者中央个关系。明知道佢系咁做呢个事，亦冇人敢管，仲系喺地下做嘅比较多。到目前为止，工体仲冇出现过事故，对检查身体或者系讲有外伤，因为我哋检查都喺武警检查，主任俾我哋开单噶，就系开腰痛。佢哋都系晚上做，咁都系要自己人过呢种事。喺另一个调查录音中，调查员以亲人换肾嘅名义咨询黄某，表示肾员工体基本系25岁以下，26、7岁条件好嘅亦可以，但系佢哋嗰度一般唔要28岁噶，年龄大嘅器官唔好卖。黄某仲表示，如果调查员能够俾佢介绍客户，完成一台手术可以分10,000元。调查员话金叔有朋友需要换肾，黄某表示可以将工体带到金叔摘器官。更多的调查取证录音同资讯，大家可以在追查国际的官方网站上查阅。美国佛州教育委员会14日批准了共产主义历史教学新标准，希望俾学生了解共产政权的邪恶和残酷，珍惜当下的自由生活。佛州教育委员会专员阿纳斯塔西奥斯卡莫察斯说，今日本委员会将对这些标准采取行动，使学生能够更深入的理解共产政权怎样在全球压制自由、滥用权力并带来苦难。新标准适用于中学的社会学课程，公立学校的学生将在课堂上学习共产主义的危害与邪恶。卡穆察斯表示，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及全球的再度兴起，给学生了解共产政权的失败以及给人类的苦难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2024年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曾签署法案，要求学校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及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影响全面讲解。另外，捷克首都布拉格正积极推动城市街道建筑与地铁站名称去共化，在俄乌战争后更改过去以共产时期人物命名的地名，展现布拉格在当前局势的政治立场。布拉格副市长贺瑞普表示，命名反映城市的价值观选择，我们选择纪念边个与希望在街道呈现什么未来，不应该以极权或极端主义政权为灵感命名。前东欧共产国家之一的波兰亦曾在2018年决定彻底清除波兰所有的共产主义痕迹，不单止是纪念碑、雕塑、牌匾，所有的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街道名字亦要一一改名。时任波兰总理的莫拉维茨基表示，他梦想有一日拆除华沙地标、华沙科学文化馆，这座沉重而单调的巨大建筑物是斯大林赠送，现在已成为游客必览之地。但是波兰总理认为，它象征着莫斯科的统治，必须将带有这类标记的建筑物通通送入历史垃圾堆。时事评论人张天亮博士分析认为，世界去除共产主义是必然趋势，共产主义带给人类的不是出路，而是绝路，并预言再接下来，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纷纷解体，民众愤然推倒列宁塑像的情景亦将在中国发生。11月15日，欧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签署了一份和平框架协议，目的是结束该国东部地区的冲突。这场冲突今年已造成成千上万人丧生，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双方代表的签字仪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之前卡塔尔、美国和非洲联盟一直致力于斡旋工作，以结束民主刚果长达几十年的冲突。这场冲突一直是区域稳定的长期威胁。在邻国卢旺达的支持下， M23 武装组织在今年一月占领了民主刚果东部最大城市戈马，随后又在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不断扩张。卢旺达长期以来一直否认 对 M23 的支持。美国和卡塔尔官员说，民主刚果和 M23 星期六签署的框架协议是迈向和平的重要一步，但是很多细节仍需要敲定。美国的非洲特使马萨德·布洛斯告诉路透社，该框架协议涵盖八项议定书，其中六项的执行机制仍需要进一步商定。布洛斯还承认，最近几个月达成的前两项议定书关于交换战俘和监督停火的执行进展缓慢。他在民主刚果和 M23 代表签字后对媒体说，人们可能期待看到一些立竿见影的成果，但这个需要一个过程，这个并非好像开关灯一样可以随意切换。自今年四月以来，卡塔尔已支持了民主刚果政府和 M23 之间的多轮直接会谈，但这些会谈主要集中在先决条件和信任建立措施上。双方在七月达成了一项原则性宣言，但很多冲突根源的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十月，双方就最终停火的监督机制达成协议。卡塔尔外交国务大臣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库莱菲星期六表示，双方达成的协议使各方走在实际和平的道路上。他讲到，和平不能够靠武力加强，而是建立在信任、相互尊重和真诚承诺的基础上。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11月13日发布公告，以加强诚信、恢复常识为主题，对该机构2025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类别性假释和临时保护身份滥用行为正在被终止，几十万未经授权留美的外国人被鼓励使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 CBP Home 应用程式离开美国。自1月20日以来，已有将近3200名有遣返令、通缉令或逮捕令或其他犯罪迹象的人员被移交给 ICE 和其他执法机构。另外，移民局还向 ICE 移交了13225起涉及欺诈、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问题的案件，其中包括320起已确认或疑似外国极端组织成员的案件。九月，移民局主导的双盾行动，这个是该机构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欺诈调查，目的是打击婚姻欺诈、滥用 H1B 签证和学生签证，以及与极端分子有关联的外国人，还与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土安全部下属机构合作，挫败了一起涉及几百万美元的庇护欺诈、人口贩运和洗钱阴谋。移民局还审查了外国人使用社群媒体和其他平台发表的反美言论，并且在对移民福利申请进行自由裁量时，将此作为不利因素予以考虑。国土卫士亦正在招募中，旨在恢复移民系统的公正性，保护国家免受欺诈等威胁，目前已收到近35000份申请。十月份，移民局增加了公民考试题目数量，以确保入籍申请人充分了解美国历史和政府，申请人对社区的贡献亦称为衡量因素。另外，自动延长某些类别的就业许可被终止，外国人资格核查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革，以防止美国人参与美国选举。移民局还发布了一份政策备忘录，重申移民局官员有权拒绝任何将来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外国人入境。自9月21日起， H1B 签证被征收10万美元申请费，以保护美国劳工的权益。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